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人工智能前景提振了这两个行业，策略师认为投资者应该买入其中一个行业，减少对另一个行业的投资。那么这个报道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非常重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会一直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焦点性的议题。那么对于更多的网友而言呢，追逐那种人工智能的龙头企业的机会并不多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再去追捧英伟达，这种机会并不多了。那么人工智能这一轮浪潮它在资本市场还会带来哪些机会呢？特别在机会看似很多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的投资更安全呢？那么这个文章它试图想解析这个问题，试图想给网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分享它的核心内容观点呢，简单粗暴。第一，这个报道认为相比较而言，建议投资半导体硬件设备的供应商，而在科技板块当中尤其要避免软件类的股份，因为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冲击是最大的。甚至呢，这个文章认为英伟达、苹果、微软仍然存在不错的投资机会。第二个核心观点呢，他认为应该减少对公用事业板块的投资，因为之前人们在炒作人工智能题材的时候呢，对于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对电力，这属于公用事业的需求啊，非常惊人，也蜂拥了很多投资。但是呢，这个报告他认为这种公用事业板块的股息收益率啊很低，假如再遇到人工智能本身出现大的波折的话，那么公用事业这一块的投资效益啊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所以他总体的投资建议呢，是对半导体硬件巨头加大投资，对公用事业平配，那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提供独立电力解决方案的公司，这个加大投入。这一点呢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网友啊都认为人工智能耗电需要电力，就一股脑呢把电力呢等同于公用事业了。他这篇文章 LT 认为最有价值的就是不能因为啊公用事业的这样一种不温不火，而忽略了与人工智能发展关系更密切的独立的电力解决方案公司，包括一些小型核能。有些网友与 LT 一样，从前年开始投入这个美国的小型核能公司，这个它是受人工智能发展呢影响最直接，而且呢它是提前受益的板块。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认为我们面对这种指明方向的文章，特别是很具体的操作指明方向的文章， LT 认为更多是学习它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去落实或者把这种具体的建议啊当作一种真理，这完全是两回事。就是建议网友们可以从这个思路啊去琢磨一下，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状况会差别很大的。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这是雅虎财经一个比较重磅的报道，这也引起了美国很多媒体的转发和评论。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减税给最富有的 5% 的人大幅减免，而其他人支付的更多，中产阶级是如何被抛在后面的。这个可能呢对于川普的忠诚啊支持者的网友听起来可能很刺耳， LT 认为也不要去焦虑，因为这个呢主要是从财经角度来分析的。因为美国人4月15号报税的截止日，所以当你交税单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每个人你的负担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所以这个文章可能是更值得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来了解来检视。报道这样描述的，虽然白宫宣称大而美的法案大规模减税，但数据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最富有的 5% 的阶层获得了巨额的减免，而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实际上在支付更多。那么这似乎是一种情绪性的结论呢？我们川总统那么卖力，那么多好政策，这个报道是不是说风凉话呢？那么他也列举了一些数据，他对这种减税的方案究竟给哪些人带来好处，哪些人有些吃亏，他有这么几个核心观点。第一呢，是不成比例的收益，2026年净减税总额当中超过 70%的减税总额流向了全美最富的20%的人口，而在这20%的富裕人口当中，最顶尖的5%的阶层拿走了全美减税总额的45%，其中最顶端的1%的人口，平均每个人可以获得6万多美元的净减税额，总额达到1170亿美元。所以这个数据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绝大部分是由富裕阶层去享受的。那么它第二个部分，它描述中产阶级的隐形账单，就中等收入的家庭，平均预计要比之前多支付900至1500美元的税费和生活成本。而且呢，他讲的一个观点，但是没有数据，就是这种关税对富裕阶层影响很小，因为关税呢本身对物价的影响不如预期那么大，但这一点点影响呢，对低收入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就比较大，就物价的上涨不剧烈，但是本身比较高的物价基数以及它进一步的上涨对中低收入的影响更大。就一方面免税的享受的少，另外一方面呢，支出按比例来讲中低收入负担又加重。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上星期川普专门把送外卖的一个老太太请到白宫来进一步宣传呢小费免税。那么在与记者见面的时候，有记者提问说，哎，你这一单的小费你给了没有，你把这个外卖老太太弄到白宫来，哎，川普赶紧从兜里呢掏出现金给了这个送外卖的老太太。所以这个从宣传上来讲呢，就是川普还是照顾低收入的群体，也为此争得了很多人的这个选举当中的支持。但是从结果来算账来讲呢，中低收入的人在减税政策当中不是赢家，或者不是最大的赢家，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实际上带来一种思考，就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不要把政府当作天使，政府的政策制定它还是一种利益权衡与利益博弈的结果。包括今天世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按那种乌托邦的想法去照顾所有的人，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政治的复杂性，这比有一些网友情绪性的对待政治，谁总是对谁总是错两回事。你看看你的税单，看看你的账单，你可能对经济政治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的一些发展。今天呢出现大变局， LT 理解这个习主席方面的大变局它的本质含义呢就事与愿违，就一旦出现事与愿违的那种局面呢，好像就是习主席说的大变局。你看习主席说东升西降，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与他预期相反，他认为这是大变局。但是你去算结果呢，包括2021年他宣布疫情取得胜利开表彰会，结果出现大变局。那么今天伊朗局势怎么出现大变局，中东形势出现大变局呢？因为昨天川普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不停的在报告好消息，搞定了伊朗了，搞定了霍尔木兹海峡了，甚至昨天晚上还专门发贴文说，哎，中国的习主席啊都高度赞扬，哎呀，这么快把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但是今天这个大变局又疯了。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了解最新形势的发展。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军方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附近海域发生船只攻击事件。在伊朗军方否认美国和伊朗政府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已重新开放的声明后，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商业航运首次遭到袭击。今天上午，一艘船只在阿曼附近的海域遭到伊朗的炮火袭击，另一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炮弹击中。同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在追踪至少3起伊朗对商船的攻击事件。伊朗周六的声明似乎促使那些等待穿越这条战略水道的船只掉头返回。以色列宣布今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精准打击，指责该组织违反了停火谅解。你看这个也出现大变局，昨天川普宣布说禁止以色列在袭击黎巴嫩。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会谈可能于周一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则对会谈的时间进行了否认，认为还没有确定会谈时间。第二个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 伊朗无法勒索我们。伊朗军方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后，川普总统作出回应。今天早上，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他们想再次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就像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他们无法勒索我们。川普进一步说，我们正在进行非常好的对话，进展非常顺利，他们耍了点小花招，就像过去47年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川普说，到今天结束时，他会知道更多的情况。实际上进展顺利，我们拭目以待，但到今天结束时，我们会掌握一些情况。我们正在与他们对话，你知道我们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新闻体现，川普不太愿意去激化矛盾，或者他淡化了伊朗军方对过往船只的袭击以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对今天这个大变局啊，他们想寻找的一些答案或者解释。怎么昨天形势一片大好，今天怎么又急转直下？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试图强迫伊朗达成协议，此举既引发乐观也引发困惑。川普坚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浓缩铀，尽管协议的细节仍然不清楚。昨天法国和英国主持几十位世界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会议期间，各国总统和总理突然响起一阵低语，镜头外的助手们开始焦急地拍打他们的肩膀，并递给他们的纸条。因为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已与伊朗达成突破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重新开放。与会的领导人意识到川普之前也曾宣布过胜利，所以他们保持警惕，继续制定计划。几位官员在电话中描述了这一次会议的细节，凸显了外国领导人和金融市场对于川普试图强迫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举措感到既困惑又谨慎的乐观的复杂情绪。伊朗军方今天表示，该海峡已重新在其控制之下，这加剧了局势的不确定性，并促使等待通过的船只掉头返回。昨天川普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和社交媒体的贴文，连续几个小时坚称，在对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竞争对手伊朗发动战争后，他已经从伊朗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新开放，油价下跌，伊朗承诺放弃其浓缩铀，以及伊朗承诺停止支持地区的恐怖代理组织。川普的乐观态度源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的一条消息，他在消息中宣布，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伊朗保守派议员谈判团队成员纳巴威安驳斥了川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的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对通过该海峡的商船收取通行费。与伊朗强大的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塔斯尼姆通讯社评论称，外交部应该重新考虑这种沟通方式。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曾告知德黑兰，作为伊朗放弃油矿储备的协议一部分，美国将允许伊朗动用其在海外被冻结的20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川普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否认了这项提议。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川普曾多次宣称战争即将结束或伊朗即将达成最终协议，但德黑兰方面始终拒绝妥协。政府官员表示，他这些大胆的声明是其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旨在促使谈判代表采取行动，并加强对伊朗的压力，迫使其同意最终协议。但这项策略在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一些参与谈判的官员中引起困惑和怀疑，他们质疑伊朗是否真的像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那样屈服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我提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相信持续关注伊朗战争的网友啊，已经习惯了，就川普啊，几乎隔一天就会宣布胜利，频率非常之高。所以昨天在与网友分享大好形势的时候，也提示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排斥啊，形势又有反复。因为川普宣布胜利啊，频繁宣布胜利， 成为伊朗战争期间的一种啊新常态，要见怪不怪。第二项与网友分享观点呢，伊朗内部啊明显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分歧。就川普宣布胜利啊，不完全是川普单方面的过于乐观或者提前宣布胜利，与伊朗外长啊昨天的那个推文是有关的。他明晃晃的白纸黑字写的完全开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大变局与川普昨天说的不一样，同时呢也与伊朗外长说的不一样，就当舆论质疑川普的这种啊策略的时候，可能也不要忽视了伊朗内部的这种不同声音。那么美国政府呢，川普政府解释呢，说川普说的有时候兑现有时候没兑现，哎，这是人家一种技巧，哎，怎么都是对。那么伊朗方面是否存在这样一种黑脸红脸的角色分担，还是伊朗内部就是出现不一致，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西方情报认为伊朗通过事先规划削弱了美国空袭的影响，并保留了反击能力。他这个报道似乎想揭示，就伊朗现在还有什么本钱跟美国讨价还价。报道称伊朗在战争爆发前的军事规划帮助减轻了美国以色列打击武器库和领导层的影响。西方军事评估认为，如果停火破裂，德黑兰仍然具备进行回应的能力。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最高领导人也被暗杀，但知情人士表示，为冲突提前制定作战计划，在防止导弹和无人机能力被摧毁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最大化其军事回应的效果。一些西方官员私下表示，美国可能还需要进行2到3周的打击，才能彻底削弱伊朗的能力。西方军事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政权仍然稳定且团结。在去年与以色列持续12天的战争受挫后，伊朗领导层制定了计划，将决策权按省级分散，这被称为马赛克防御战略体系，赋予军事指挥官更大的独立决策权。那么这个报道你看不出非常具体的信源，它更像是一种啊情绪性的判断或者是宣泄，但是呢它也为川普政府做出一个警示，就是不要低估伊朗啊仍然保存的一些战斗能力。因为在整个伊朗战争期间，伊朗从来没与美军呢正面交锋，他不停的在打，美国不停打，伊朗不停打，伊朗打的是打周边的一些目标，周边国家的目标，所以他对周边国家他是有一定的攻击能力的。所以一旦这次谈判破裂，可能这个仗啊还得继续打。昨天美国舆论都认为这个周末可能会有一个结果，但从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来看，就美国方面认为的谈判时间也推迟到了周一。那如果伊朗方面再弄些节外生枝，可能谈判的时间以及谈判的结果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如果这个周末不发生奇迹的话，周一可能全球市场啊又会出现大跌。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有一点难理解，但是呢 LT 认为呢又值得网友们呢来认真的了解。因为这个事儿你可以简化成一种八卦，政治八卦，但是呢你如果刨根问底啊，这个事儿可能也是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大国竞争最敏感的问题。不知道中国的舆论是如何关注美国的舆论呢？这两天炸锅了，这两天炸锅一件什么事儿呢？就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近日呢接受了一个播客主达瓦克斯帕特尔的采访。黄仁勋在这个采访当中谈了很多他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这个播客主啊帕特尔显然是个印度裔的，他的提问非常巧妙地挖掘出来黄仁勋的真实的内心想法，甚至成功激怒了黄仁勋。黄仁勋呢非常失态，把他内心呢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这个让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就他之前呢包装来包装去，美国舆论呢对于黄仁勋来讲还是有一定保留的，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你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他说话都是说一半留一半。那么这次采访被这个30岁的帕特尔啊把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挖出来了，这个让美国舆论感到很震惊。那么这个采访很长，黄仁勋也谈了很多问题，露了很多破绽。我们集中呢与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分享黄仁勋谈论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是他这次访谈当中啊争议最大的部分。那么第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呢，是有关 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能不能卖给中国。黄仁勋讲呢，应该卖给中国。他说你不卖给中国，那中国就自己生产了，那到时候你既没遏制中国，又丢了市场。他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说你怕中国得到先进芯片啊，你是一个失败者的心态，你心虚。你如果你对自己自信的话，为什么要担心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第三呢，他说我们把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啊，还是个软实力的扩散。那么他这些观点呢，在美国的主流舆论看来呢，都是非常片面的，我们后面再一并分析。他第二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呢，他认为美国对中共的这种围堵啊是非常愚蠢的，就他不赞成啊美国与中国的这种战略竞争高技术的围堵。就他的理由呢是，你如果与中国竞争，唯一的方法是你比他跑得更快，你只要比他跑得更快，你不用担心他会做什么。那么第三个，黄仁勋访谈当中啊引起美国舆论普遍质疑甚至批评的呢，是他最后啊非常失态的一些言论。当这个主持人啊批评黄仁勋毫无国家责任，毫无价值观的时候呢，黄仁勋突然冒出来，哎，你这么说我是美国人吗？我们英伟达是美国公司吗？我又不是美国人，我不是美国公司，你凭什么要要求我？这个让主持人感到震惊，也让美国的舆论感到震惊。因为黄仁勋的逻辑呢，他说我只不过是把我这个企业啊在美国创立而已，我这个公司只是在美国的公司，我并不是你美国的公司，我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你凭什么要对我提那些要求？第二，我黄仁勋是一个世界级的科技领袖，我是个世界的人，你凭什么要把我局限在美国人，要尽美国人的责任义务？这个呢是整个采访啊黄仁勋最失态的地方，也是给他带来最负面舆论的一些言辞。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黄仁勋这次采访为什么美国舆论感觉他说出了他内心呢真实的想法。就这个帕特尔的提问呢，挖出了黄仁勋的真实的观点。黄仁勋在整个采访当中，他实际上在谈两大底层逻辑。第一大底层逻辑呢，他说人工智能啊只是个工具而已，人工智能不是武器，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就这个就有一点像中国人谈菜刀一样的，这个菜刀嘛就是个做饭的，那么菜刀拿到坏人手上呢，它可能是个凶器，但菜刀本身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或者不是一个需要啊管制的东西。那么黄仁勋这个观点本身是不值得一驳的。比如说正在进行的这个伊朗战争，美国运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你能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吗？它没有国家利益，没有自主性吗？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啊已经发展的有一定的感知甚至思考能力了，它甚至可以自主的做出一些判断了。所以美国科技界本身在这方面是有争议的，争议本身不是说允不允许人工智能有这种思考能力感知能力，而是如何控制这种人工智能自身的思维能力感知能力。那黄仁勋呢，他就把人工智能这个特点呢，他强行的把它弱化。人工智能就是个工具，他哪里有思考能力啊，他哪里会做决定啊，这个本身他说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武器，本身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整个采访他反复讲这个观点。他另外一个底层逻辑就很有意思，这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逻辑。他在演讲的40多分钟啊，他也反复谈一个观点，他说各个国家呀要追求人工智能的主权，别的国家人工智能啊是别的国家控制的，你这个国家人工智能你得自己控制，自己得建数据库数据中心，否则的话你会被数据殖民。那么在这个逻辑下呢，他认为各个国家都应该来抢购英伟达的芯片，你不抢购啊，早抢购早安全，晚抢购晚安全。所以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黄仁勋呢认为是一种国家的竞争。那么相信网友们听到这个地方，可能你就会感觉有问题了。他这两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你一方面说人工智能就是个中性的工具，不要担心中国，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人工智能的主权，数字殖民本身又是一种安全性。所以 LT 理解黄仁勋他为什么自相矛盾呢？他这种自相矛盾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为什么没有让他出现焦虑或者没有让他发疯呢？ LT 认为实际上他这两个看似双标看似对立的底层逻辑有统一性的。统一性在哪儿呢？就是多卖芯片。你看他说 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不是武器，先进的芯片不是铀，不是核武器。那么这个做无害化的处理，做紧急性的解除的这样一种舆论，是为了多卖芯片。另外一个观点呢，人工智能啊，对每个国家来讲啊，这涉及到主权啊，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要防止别的国家搞数字殖民。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它推导下去也是要多买芯片，不光美国要买，别的国家也得买，所以它的双标统一性在多买芯片。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黄仁勋呢，他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掏心窝这些话，当然是被这个采访者激怒，这些话在美国有什么反响。首先向网友介绍这个播客主啊，这个30岁的巴特尔，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就支个桌住在非常简陋的这个租屋的房子里边。他这个播客画面的背景你还能看到那个墙上的裂纹裂缝，油漆都掉了，就条件很一般很一般。但这个帕特尔的博客采访呢，又是美国科技精英啊，这些企业大佬啊非去不可的地方，包括马斯克都去几次，什么库克，这些美国有头面的这些科技企业的领袖都要去，黄仁勋也不是第一次去，就他这个还是很有魔力的。那么究竟有什么魔力让这些大佬必须去？ LT 找不到啊非常有说服力的客观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种风气，就哪怕是顶尖的企业家，科技企业家，他也是追求一种流行，别人都去了你怎么不去，或者这个影响是最大最权威的，你不到这儿说两句你就显得落伍了。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帕特尔他弄的这个播客节目影响是非常大的。 LT 体会呢，他的收视率高根本原因在这个帕特尔啊，他懂技术，特别是他懂这一些前沿技术，他的提问呢就超出了绝大多数媒体的记者提问的能力。你看他对黄仁勋的采访，他能把黄仁勋一直狡辩的内心真实的想法把他说出来，你看他能把黄仁勋逼出来，我是美国人吗？我英伟达是美国企业吗？这个话啊，相信黄仁勋呢都后悔死了。你看苹果敢不敢说这种话？不敢说的，没有哪个企业敢说这个话。马斯克那么牛，他敢说这个话吗？他不敢说的，他甚至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要帮助美国增强国家的能力，这个是国家责任，毫不敢马虎的。但黄仁勋他说，我是美国人吗？你凭什么用美国国家安全来要求我？这个实际上是他内心一直有的，他不简单是亲共或者亲华，他就是唯利是图，他唯利是图建立的底层逻辑就是我又不是美国人。那么这个东西被挖出来对黄仁勋的危害啊， LT 认为是致命的，他还会进一步发酵。那么美国舆论目前怎么评价黄仁勋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情绪呢？美国的一些权威媒体认为啊，第一个，黄勋的这个观点呢，他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商品化，就他认为什么都能商品化，连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可以去拿去卖。他为了游说放宽芯片的管制，他将人工智能描述为无害的通用工具，就任何主权任何国家不能把这种安全呢、主权绝对商品化的。第二呢，美国媒体普遍认为黄仁勋逃避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就是你对美国的责任，你不能说我是个国际人，我不是美国人，你的国籍是美国国籍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的护照换成别的国家，或者换成你认为的是什么全球人的护照。所以这个是让美国舆论特别是普通民众是非常反感的，在美国赚了钱呢，而且你的所有的团队都是美国人，怎么要求你尽责任义务的时候你就宣布你不是美国人了。那么第三个，美国科技舆论，就硅谷的舆论对黄仁勋的这些观点呢，普遍认为黄仁勋这种啊唯利是图毫无责任心，他不光是对美国，他对世界缺乏责任，他实际上是在加速一个失控的世界到来。他说人工智能就是工具嘛，工具要限制它干什么，就是个通用工具，那么对人工智能不加限制不进行责任约束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LT 还没有看到美国的舆论呢，不管是什么政治立场的舆论支持黄仁勋观点的还没有看到，当然网友们看到了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黄仁勋的这个采访为什么值得关注，实际上黄仁勋自己他的内心自白啊，他让外界更理解他之前的所作所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中国财新网的报道，拼多多是暴力对抗监管，幽灵外卖被罚款最多。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昨天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的系列案做出处罚， 总计罚款 35.97 亿元。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他重点介绍拼多多所受的处罚。拼多多罚目金额高达 15.22 亿元，创下该类案件的最高纪录。其主要违规细节包括，平台内9463家食品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超范围经营，涉及交易额1亿元，平台明知授权第三方转单平台进行一键转单，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在通报中，就拼多多被罚款呢，除了幽灵外卖之外，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遭员工故意关门阻挠，并导致一名人员的食指骨折、脚裸受伤。这种暴力抗法是此次处罚采取最高档位罚款的主要原因。那么除了对拼多多 15.22 亿罚款之外，对拼多多的法定代表人因性质恶劣个人处以693.73万元的罚款。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种幽灵外卖还是非常恐惧的，就不知道网友们是否理解幽灵外卖的含义。就本来你在外卖订餐，那么提供这个食品的企业啊，应该是接受官方的监督的，卫生监督、依法经营的监督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幽灵外卖呢，就你在平台订餐之后呢，平台是把订单呢转给一些没有注册登记、没有实体店、跨单转账的这些所谓的虚假的食品企业给你提供的一些食品。就你随便注册一个虚拟的餐饮公司，你就可以在平台接单。你接了单之后，你又没厨房又没厨师怎么办呢？你就把单再转给那些有真实的厨房、有制作能力的餐馆，以此来向消费者提供食物。那么你这个转单有一些是转的合法的经营或者是有卫生保障的这个餐饮业，有些呢你就转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黑店去了。所以这个幽灵外卖啊，这个它不是中国官方处理的这种啊所谓的非法经营这方面的性质。 LT 认为更主要的是它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风险、卫生的风险，这个是人命关天的。就这一方面的处罚，就食品安全方面的处罚， LT 认为是淡化了，它只是强调破坏了它的监管秩序。但值得啊关注的是，为什么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以后官方才来管制？这显然是监管滞后，就中国的事儿不闹大呀，没有人管。所以幽灵外卖这种事儿该整治，并不意味政府都做对了。为什么出现7个平台，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要的外卖平台都参与做这件事？官方的不作为或者这种拖延执法，没有在这个报道当中，没有在政府声明当中啊做任何反思。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官方强调拼多多要严惩是因为没有敬畏心，没有对执法呀有敬畏心。 LT 感觉这个强调有一点本末倒置，就拼多多也好、美团也好、京东也好，这些平台的违法，它是最大的危害是缺乏对消费者没有任何这个敬畏心。当商家宣传时候都说用户上帝，但是提供服务的时候用户呢又是被欺骗的对象，这个是最严重的。但是在官方通报里边，他们犯事啊主要犯事是不尊重政府，不尊重政府的监管，这个也有点本末倒置。这种本末倒置就存在着他的处罚上就非常滑稽了，他对拼多多是顶格处罚，就一个店罚16万，而对其他态度好的没有对抗执法人员的一个店呢只罚个5-6万，16万到5-6万。那么罚款的主要原因是对监管人员不尊重。你看真正的这个法律的监督才是个零头，主要的罚款是态度，这个在执法上它有一个比例关系问题，这就不成比例的惩罚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对拼多多这个处罚呢，从法律逻辑上它讲不过去的。就你打人的事儿是由公安机关来定性的，那么所谓监管者啊被打，这个上海的公安的处罚很清晰，他就是只是做出行政拘留，而且呢上海警方一直试图做调解，没多大个事儿，但是市场监督总局不干，那打了我的人那还得了了，这要作为一个大案要案来办。就这个也是在执法体系当中，市场技术监督管理局啊有点以权谋私了。就本来你应该去监管他的这个食品安全啊，什么经营安全，按你那个执法，这个治安性的违法本身还是应该以啊 警察系统为主，但是他把这个打架斗殴呢做出了10亿人民币之巨的惩罚，那一拳得多少钱？这个给人感觉呢，他不是说强调依法经营有多重要，他更多强调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还是有一点呢公报私仇的味道。但总的来讲，对中国官方这么迟来的处罚，这个事本身还是应该肯定的。这个事要是不管呢，那个麻烦就非常大了。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最近呢在海外舆论引起轰动的一个政治事件，我们分享德国《民进周刊》的报道：中国警察叛逃。德国《民进周刊》在4月16日的深度报道中透露，曾经在新疆担任9年警察和狱警的张亚波，在随团旅游期间，在巴伐利亚州的新天鹅城堡逃脱，并带出了大量揭露北京镇压机器内部运作的机密文件。这个报道主要描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第一呢，他介绍了这个化名张亚波，他未必是他的真名，张亚波戏剧性的失踪，就他怎么逃跑的，因为他这个是随团呢、去旅游，这个中国的这个旅行团到西方去，他有些内部的一些监控监督的一些机制的。报道这么描述，化名张亚波的男子曾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系统内的资深的成员，他随一个中国旅行团访问德国巴伐利亚州期间，利用参观著名的景点新天鹅城堡，趁领队不备脱离队伍，并在人流掩护下成功消失。随后他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政治庇护。他第二个部分描述呢，就张亚波与其他异议人士不太一样，是他这次携带了储备加密设备的大量的内部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包括行政命令、监控名单，还包括酷刑的细节，详细记录了针对拘留者所谓的标准化审讯的流程。第二方面，他透露了这种所谓的指挥链条，揭示了镇压的指令如何从最高级官员下达到基层执行者的决策路径。那么这个呢，他是提供了一系列的文件，红头文件。第三呢，所谓的重磅炸弹，是他透露了一些中共的数字监控的一些手段，关于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平台如何精准定位重点人员的技术档案。他第三个部分描述呢，所谓执行者的内心独白，就他介绍他作为警察参与镇压，他的内心的一些感受。张亚波描述了由于长期执行非人道任务而产生心理创伤和道德挣扎，他称自己曾目睹并被迫参与对拘留者的虐待。他表示选择逃亡不仅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留下一份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的。那么对这个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轰动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有关新疆问题，国际舆论呢得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内部信息，包括一些文件，包括一些受害者，但是呢有关新疆问题的历史结论呢还缺一个拼图，缺一个最后的拼图，就是作恶者缺席，就这些警察啊需要来作证。那么这个张亚波他的出现以及他带来的证据，这个就为未来国际的审判或者新疆事件的历史描述，他补充了证据链的最后一个拼图。张亚波带来的信息不仅是几张照片，也不仅是几张红头文件，他带来一些内部操作的一些规定，而且他不隐瞒他曾经参与了作恶，这与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啊到海外寻求庇护的不一样。就一般这种人呢就认为我是个受害者，我是个好人，即使从中共体制内部出来，哎，我没有做坏事，一直跟中共做斗争，他这个可信度在哪呢？他承认他做了恶，而且他是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他才叛逃的。所以这个让西方舆论呢认为这个最后的拼图证据是可信的，当然呢他是建立在一些专业机构的鉴定上的可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张亚波他这次的叛逃，他给德国啊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德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开了张亚波的叛逃以及他带来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让德国政府不管你怎么去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你必须得保护这个张亚波。那么中共显然会从外交渠道上对德国施加压力，但是 LT 认为大概率德国政府会很好的保护好张亚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张亚波这次叛逃， 在中国国内会产生什么影响。杨奇相信中共的党媒啊，大概率不会公开这个事儿，但中国网民会很快知道这个事儿。尽管最近呢，中共什么封杀 VPN 呢，但是 LT 感觉这些信息的传播很难阻断的。那么对于中国国内的影响， LT 认为有三个方面，它会带来非常现实的影响。即第一，中共会因此案件进行内部的大清洗和审查，特别是在这些敏感系统，公安、国家安全部这些系统啊，会加大内部的审查，这会弄得人人自危的。第二呢， LT 认为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对更多人的影响，体制内的人出国可能更难了。之前中国舆论就普遍认为体制内的中层以上的干部上交护照，那么可能呢，由于这类事件可能会向基层的公务员甚至国企的员工、教师等广义上的公职人员呢，可能会普遍的被收护照。实际上某些地区已经在这样做了，无非是这类事件呢，它会让中共更变态的、更大范围的控制公职人员的这个出访，甚至不排除家属连带的管制，就公职人员的家属啊出国可能也会受影响。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张亚波他提供的信息被称为啊最后一块拼图，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中共内部的一些信息对外的泄露啊是非常多的，包括之前的上海公安透露十亿人中国公民的私人数据，以及不久前的天津国家超算中心数据的外泄。就中共要作恶，你想掩盖是很难掩盖的，所以与其是啊严密审查人盯人人防人，不如少作恶，因为你做了恶了，纸里包不住火的，掩盖只能是暂时的。包括中共害怕老百姓翻墙，怕什么呢？无非是怕老百姓在外界了解了中共的不堪，无非是了解了外界信息对中共的不满。那么这种不满不堪它本身存在的话，它与翻墙不翻墙没有关系的。所以中共通过张亚波这个事儿，会变本加厉的对体制内的人员进行管控，它本身也会起反作用的。就你不信任这些人，这些人他会更不信任你的。包括中国网民经常开玩笑，李自成就是个小公务员呢、啊，你不信任他，他不信任你起来啊，那是要让你整个政权灭亡的。当然习主席他现在的逻辑是，我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清洗，就可以减少李自成。但从数学概率上来讲，习主席这种想法还是很幼稚的。你如果这么变态去管制压制公务人员，李自成是随时随地就会产生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